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9月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普选无望，港人何去何从？山西官场大地震，终极目标指向谁？那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先生，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谢谢您，金。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香港。中国人大呢，最近通过香港政改方案，让香港实行真普选的希望彻底的破灭。那么，香港民主派誓言要继续抗命中央，但同时呢，也承认战中运动正在渐失动力。与此同时，北京对香港的强硬立场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人担心香港将加速丧失司法独立和经济自由等民主特质。北京执意不让香港实行真正意义的普选背后的考量是什么？面对中央的强硬立场，香港人除了做顺民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今天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陈国德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你觉得北京为什么执意不让香港走到普选这一步，你觉得它背后的考量是什么？
我想它背后的考量当然比较多，它有传统，但是我想最主要的恐怕是和最近的几年的香港收回以来的几年的发展有关系。第一个要洗刷它的耻辱，实际上北京有些意志并没有在香港得到真正的贯彻，例如它强硬的要推行23条在香港贯彻，失败了，香港50万人大游行，对它失败了，然后还有国民教育这个事情也被打回去了，所以说他要洗刷这个耻辱，而且习近平上台以后，他要表示和前任，例如和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不同的一种对外的政策，特别是对香港特区的政策。所以说，这和习近平本人的执政风格有一定的关系，和北京要洗刷他这个耻辱有一定的关系。同时，我想他们这个当然是北京的一贯的立场，是想怕他自己没有自信心，对香港这个管制没有自信心，所以像怕选举真正的开放真正的普选的话，北京觉得他的人口恐怕是不会，可能不会当选，他有这样诸种考虑，我想这个是可以想象得到他的立场。
建立你
的强压是中共的政策惯性，这是第一。不管你这个香港的市民提出什么正当的民主要求，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压。对啊，压不下去再说。奎德先生已经讲了，有两个先例，他这个压不下去做了这个让步，说这个现在来看呢，如果是有真正的普选，就是说我们真正这个有市民可以推选候选人，真正的普选的话，刚才奎德先生也讲了，就是说中共实际上没有信心的，一旦有一个特首按他们所说的话，就是不爱国怎么办，也就是说不爱党怎么办，他就非常的担心香港这块地方继续成为这个民主自由势力向中国渗透的一个基地，而它对这个内地有相当强的示范作用。香港可以做到，为什么上海不可以？从我这个教育水准，从经济发展水准，现在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这种示范作用是中共非常担心的。
好，听听纽约的意见，陈伯公先生。
我想首先关于那个回应一下刚才建立的话哈，就说我觉得中国政府对香港担心香港对中国内地构成示范，会对上海北京也有一些舆论认为，既然香港能选特首，那么香港只是中国的14大城市，那么北京上海为什么不能选特首？我觉得这种看法是对中国国民性的不了解，不知道中国国民性的保守这种认命和这种安于现状的心态。实际上香港今天拥有的中国内地城市都没有，中国内地城市的人民根本没有问题，比如香港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这个网络自由，中国内地的城市都没有，但中国人并不认为是一个什么稀奇的事，中国认为中国人就认为的是不同，所以就接受了。即便香港发生了这个特区特首选举，中国内地的城市也不会羡慕。当然香港的民主和自由发展对内地会有潜在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非常间接的。我认为中国中央政府是担忧是多余的，而且就是相关的外界对这种评论也是多余的。
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这一次香港这个战中派提出来的真正的目标是要中央政府兑现所谓的普选，而对中央政府而言，他们觉得香港过去一贯多年来实行的所谓的假选举和大陆是其实是很像的，他们觉得这种假选举实际上是中共唯一能够接受的底线， 一旦要是真正实行普选，他就觉得威胁到他的所谓的国家安全。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并不担心把中国大陆的专制移到香港来实行，这一次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我们知道，在我们看看香港这个泛民主派，尤其是占中领导人的反应。那么他们一方面呢是感叹，就是说占中的这个运动正在失去，慢慢的失去动力，而且他们自己也承认说香港人很现实，一旦看到普选无望，这个动力就失去了。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呼吁长期的抗争。那么您认为短期内香港会发生什么，陈圭德先生？
短期内我想这一次基本上因为中共手中的牌比较多，我想在中共是暂时会得手，但是香港会陷入一种比较长期的公民不服从、公民抗命的这样一个态势。这样的话，对中共来说，我觉得长期来说，他在国际上的形象，对香港市民中间造成的过去还稍微有一点的希望完全破灭，我想对他的长期的管制恐怕是有很大的损坏的。
杨建立先生，泛民主派呼吁的所谓不服从运动到底是怎么个具体的实行方式，而且尤其面对中国的这种强硬的政策到底有没有效果，你来跟我分析。
在香港实行公民抗命运动是有一定的空间的，在香港市民在以前也有成功的案例，就面对着中共也有成功的案例。这次呢，实际上中共这个人大常委会啊，他的这个政改方案的这个决定，把这个香港的政治空间啊给挤压到基本上通过合法的方式没办法达成市民的这个愿望，所以呢，剩下的空间可能只能是公民抗命的空间。这里我们要分层次，一个是泛民主派的核心，这一部分呢是非常坚强的，他不会放弃，即使就是说有其他的形式的发生，他们也不会放弃。现在就是可能一些民众的支持他不能够持续，这个是令人担忧的。但是呢，这个泛民主派的核心部分将会长期的这个进行这个抗争，而且这抗争一旦有时机，民众还会再加入进去，再会造成很大的这个政治的风潮。所以这个你不用担心，就是说这个空间存在，它不像北京，它不是刚性政治，就是在香港是有公民抗命的政治空间的。
好，破空。
关于这个香港这次占中运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说是失败了，一种说法并没有失败。那么这个失败的说法，从短期来看，本来香港占中的发起人他们呢是想用占领中环这样一个动作作为一个压力、一个筹码，跟北京方面施压，跟北京谈判，希望北京让步。但是没有想到北京完全不让步，所有的政改咨询都是走过场，都是作秀，事实上让香港付出了白白的付出了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最后中共是按照他的副案、他的定案推出他的提名委员会这种假普选，结果呢占中运动人反而不好办了，在短期内他们感觉到他们这个压力和筹码呢失效了。所以这也可以看出，这占中领导人呢非常善良，他们心里很善良，他们并不想真正的瘫痪香港的金融中心或者损害香港的经济。在这个时候他们被迫推出后占中运动，那就是让占中运动长期化，用不服从、不合作、不抵抗这种公民运动，这种世界上流行的这种和平理念，或者这种和平暴力非暴力的这种方式。我们知道香港大学已经发出号召，大学学生会9月22号开始将发行一个星期的这种罢课。我想这些罢课或者一些部分性的一些占中行动将是香港的一个表现，香港公民运动的表现。而这个公民运动它肯定是长期的，而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长期的表现对中国内地的影响才是中共所以非常惧怕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香港占中运动完全没有失败，而且正在走向成功。
我插一句话，我同意这个破空的看法。实际上在香港未来是怎么样和这个博弈有很大的关系，你必须介入博弈。那除了这个长期的斗争以外，我相信是10月1号，他们现在还没有公布啊，10月1号左右将会有大规模的占中这个活动
出现。
这个活动一旦推出以后，他这个政治他有很多的新的机会出现，会出现什么情况，这结果是什么样，和全世界的这个华人的博弈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能不能在国际社会给予支持，这个都有很大的关系。
好，再听听小农的意见。小农，
我觉得香港人之所以相当一部分人一直采取一种温和姿态，是因为他们始终对中央政府抱有希望，相信中央政府以前的承诺，说香港会走向普选民主。那么这一次香港人终于明白了，他们这个希望彻底破灭了，从此香港不会再有真民主了。在这种情况下， 中港关系已经进入一个完全的逆转，从现在起香港老百姓必须思考的是他们想怎么样维护自己的现状。
嗯，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从下一个看点，就是香港的立法会是否会通过这个中央的政改方案。那么从泛民主派的斗争策略来看，我想请各位分析，就是说他们到底是通过呢还是不通过？如果通过的话，等于是接受中央的这个方案，如果不通过，那么就是维持现状，也就是说香港的民主还是停滞不前。那么他们在一个非常艰难的这个处境。陈国先，你觉得从策略角度讲，他们应该怎么做？
我想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情是现在我想也是一部分人在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两害相权取其轻，哪一个是轻？
嗯，
就是说现在是两个方案都是不好的，对香港人，一个是中央现在推行出来的所谓的普选，实际上没有真普选，只有中共指定的候选人来全民投票；另外一个就是完全维持现在的
现状。
由提名委员会来选特首，这个当然老百姓更没有参与，所以有些温和派的，包括我们有些朋友，包括严家先生，很多人都觉得有一点儿总比没有好嘛。
对，
包括中共现在到北京去的，北京来的宣传那个清华大学的法学院院长也是这么说，不完美的普选总比没有普选好嘛。他们都是照这种舆论，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真正的是说现在就接受了他那个假普选的方案就好？我的看法是，而且现在民主派，我据我所知也达成了某种共识，说不对。如果是说我们接受了这个，他就中共就可以宣传说我们已经给你普选了，现在你们已经认可这个方案了，现在香港的普选以后就他也没有说截止期，就永远就是这样下去了。现在如果否决了他这个方案，民主派是有力量否决这个方案的，否决这个方案就造成这个局面还在僵持着，你还没有开始普选，也就是说将来还可能再重新讨论香港的
空间，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同意这个奎德的这个分析，现在这个中共给制造了一个局面，就是说你必须从两个坏的里边选择一个，一个呢就是假普选，一个呢就是这个选举委员会的选举，那
没
普选。那现在呢，民主派是有力量不通过这个假普选的方案的，因为在立法会有70个立法会委员，27个是泛民的，它超过了1/3，而这个方案必须2/3通过，所以因此呢是可以阻止的。一旦阻止了，就像奎德先生所讲的，就进入了一种政治僵局。这个政治僵局实际上是一个契机，没有僵局将没有破局。如果你接受了现在的现状，就等于接受了中共给你治好的温水煮青蛙的这个局面，继续让它煮下去。
所以你们都觉得最好的策略就是不通过。好，陈伯公先生。
对，我确实是这样。中共呢是做了一个稳赚不赔的这么一个方案，他是这么设想的：如果你民主派在立法院里面不通过这个方案，因为要经过2/3，民主派已经有25个议员表态不会让他通过，那么就极可能不会通过。中共想不通过，那好，我们就回到这个选举委员会，800人的小圈子，连港人投票都没有，那责任就是民主派的。也就是说，香港政改不能往前走是民主派的责任。然后你政改不能往前走，那行，那议会选举特首不能直选，议会也不要谈直选，那么香港的政改就原地踏步，北京没有责任。那么反过来，如果通过了，北京那就是大赢了，就认为我的方案是可行的，而且民主派会瓦解，因为民主派会受到他的这个民意基础，他的这个基本盘的一个否定。所以现在为难的就是民主派。作为民主派来讲，他这个否定，他是这个是基本上是态势是否定的，那么他被迫接受小圈子。他如果是不去否定，那么就可能会受到这个民意的这个排斥，甚至被预见为说是要分盘或者瓦解或者分裂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但是我觉得中共呢说稳赚不赔这个方案也不见得，因为回到选举委员会还有1/8的门槛，那么实际上民主派的人还可能在选举委员会被提名出来，像那个何俊仁上次就被提名出来，而中共是把那个作为一个教训的。那么在提名委员会里面，民主派根本没法出头，那么这个要过半数门槛才能被提出来，民主派根本不可能出头。最后提交给港人选举，中共的门槛非常低，他根本不需要说过半数港人同意，哪怕500万人投票，只有10万人同意、1万人同意，他的特首也选出来了。所以对中共来说啊，他的确是一个精心算计的这么一个有这么个算盘在里面。
陈小龙先生。
香港的泛民主派，他们其实代表的香港60%以上的民意，就是60%的香港人都希望香港的特首呢是民选，而不是中国政府直选。那么现在实际上，就算泛民主派否决了中共现在提的这个所谓的方案，那么结果也不过就是维持现状。但是我觉得在这点上，泛民主派其实赢了。为什么？他们的这个 如果能够抵制这个北京的方案，实际上是最后向香港的民众证明了一点，就是阻碍香港实现民主、阻碍香港民意的是北京。泛民主派代表了他们的意见，但是被北京阻拦了。今后中港关系的恶化，责任全在北京。
好，我们知道这一次就是中央通过这个政改方案啊，很多人都意识到就是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方案。那么《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呢，和当初香港回归的时候，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来安抚香港的人心，要试图跟香港人达成一种某种程度的和解，和当时相比，那么今天的习近平政府已经对香港人是非常的，可以说是违背他们的民意，公开违背民意啊，执意不跟随这个民意。那么他们觉得今天的中国执政当局和当初邓小平相比，反而政治智慧不是那么高。那么我想听听陈奎德先生您的评论是什么。
他现在是中共，他现在基本上都是老是从经济上来评估，起码语言上是这样，就觉得香港，我现在不像邓小平当年觉得香港一旦是如果垮的这个金生蛋的鹅不存在的话，对中国的经济包括对中国的整个世界形象要受到巨大的打击。他们现在觉得，中共现在觉得，我现在不大依赖香港了，香港已经对我来说在经济上不这么重要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个香港作为一个象征符号，政治上的象征符号，包括他的管制方式的有新闻自由和法治这样的一个象征符号，对于整个中国的这个对外开放和国际关系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他们现在觉得香港现在既不能做不好，因为原来中共是想把香港作为台湾的一个榜样的一个示范的，因为原来他所谓的一国两制是针对台湾来的，但是他觉得台湾他现在有一种经济的办法，虽然说政治上不可能像过去这样了，但是经济上的办法慢慢把台湾包在我的这个大中华的怀抱里，然后让你走不出去，所以对台湾的示范作用他也不考虑了。所以他出于这两点，他不像邓小平当年这样明智的采取比较软化的缓和的立场，而是采取相当强硬的立场，这是他的考量。
对，这个现在有很大的反差，和80年代中英谈判的时候很大的反差。当时中国的国力没那么强，这个经济上相当的依赖香港和台湾。在92年之前，所谓的外资啊，基本上就是港台的资金啊，没有这个的话，就改革开放是不可能的。但是那时候邓小平虽然在国力这么弱的情况下表现了某一种自信，当然也是为了把事情做成，讨好香港的民意，也是当时想讨好国际社会。那但现在呢，中国的国力这么强了，香港的经济地位在下降，但是现在的中共的当政者却没有当时邓小平的自信。因为实际上中共所表现出来的对香港的这次这个普选，并没把它看成是个法律问题，根本也没有把它看成是一个选举的问题，他把它看成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对，
他认为香港如果不能够掌控在他们手中的话，将会威胁到他们现在的国家安全。他提到这么个高度，就是说明现在领导人相当的不自信。
而且可以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香港视为一个敌对的那些范围，是吧？视为一个敌对势力，某种程度上
是一个敌对的基地。
对，好，破空。
啊，这个中国政府的考量，我们看到对香港立场的强硬，其实反过来可以解释习近平的一个心态。习近平说他要学邓小平，现在我们知道他要学什么呢？就是学邓小平的强硬到底，一步不让，认为让一步就彻底垮了，全完了，然后不惜镇压，不惜流血。那么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驻港解放军也可能派上用场了。就是说习近平想学邓小平，他非常渴望成为邓小平，一个方式就是即便不能在北京屠杀，恐怕可以在香港有屠杀的机会，那么就制造一个新的那个六四事件。另外习近平想学毛泽东，这次也有机会了。学毛泽东什么呢？就是当初假装跟西藏签一个17条协议，最后等全面控制西藏就撕毁协议，翻脸不认，不给西藏高度自治。那么今天他们把用白皮书代替基本法，推翻基本法，甚至扭曲一国两制，提前这个结束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公开的这个公然背信，这种是想学毛泽东背信弃义、撕毁合约的这个方式。另外，习近平还想学普京，他学的是什么呢？学的普京对这个克里米亚的吞并，对车臣的这个强硬，对那个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肢解。那么他想，普京这么强硬，西方都没办法，我对香港、台湾强硬点又如何？接下来一个想以强人姿态留名于世的习近平，我相信不仅要处理香港，而且要去处理台湾，对台湾的姿态也会强硬起来。
好，小龙。
我觉得从这个中共现在对香港这次的这个强硬姿态背后，我们还能解读出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 对红二代、对权贵们在香港的洗钱和非法的经营什么态度。事实上，如果香港实现民主，真正可能产生威胁的是直接对香港那些非法的大陆的那些红二代、官二代们在那里的洗钱活动构成威胁。那么，如果说习近平正要反腐败，香港的民主对反腐败是有利的，但现在证明他要保护的就是在香港的红二代、官二代的腐败。现在香港的金融活动相当一部分实际上就是红二代、官二代和香港的富商们勾结在一起的活动，这本身就是一个新的腐败区，习近平正在保护他。
好，我想提一下外部国际世界国际社会对于香港的这个反应啊。那么我们知道英国议会宣布呢要展开对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的这个执行情况进行调查，那么显然是应对中国的这个政改方案。对此中国政府是当然是激烈的反对。那么我想问一下，中国政府其实一直是指责香港的泛民主派是受外部势力的操纵，而且是外部势力要搞乱香港。那么这样一来，英国议会这样做的话，是不是更给中国这个口实？
我觉得这个事情英国还是有它的足够的理由的，因为英国当时中英联合声明签订30年，邓小平当时说的50年不变，保持香港的政治经济的生存方式50年不变。因此，英国和中国当时签订了这个条约，而且这个条约是在联合国备案的，因此是受到国际上的保护的，联合国保护的这样一个条约的话，英国它是有它的道义责任和条约义务，必须要看我们当时兑现的，就我们双方签字了，我们看看这个执行的怎么样。现在显然还刚刚到30年，不是50年，到30年这个情况就大变了。所以英国人他的国家的光荣，他的国家的荣誉在这方面也压上住了。如果说你完全不管，所以说前一段很多人批评当时李柱铭先生和陈方安生女士到英国去，好像英国的接待比较冷淡，受到了英国的批评，包括受到了现在港督过去的默认港督彭定康的批评。他们也说英国人是有他的条约义务必须要执行，我们当时有这个承诺，所以我们就有力量要催促中共要履行他的义务。
更正一点，签约是30年，回归17年就变了，
回归
17年就变了。 OK， 那实际上我同意你的看法。刚才讲到那个彭定康写了一篇文章，他是在那文章中强调英国的责任，而中国回应是怎么回应的？他说这是你完全的干涉我这个国内政，但现在不是一个内政问题，如果仅仅是个内政问题的话，当时他不需要和英国谈判，
对，
而且那个就不要签条约，而且中英联合声明这个条约是在联合国备案的，而且现在香港的我们知道这联合国一个重要的人权这个法案叫做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这个国际公约，在中国没有被批准，但是在香港是可以实行的，因为它是从英国那边继承过来的，
一直过来的。
所以这些问题都说明什么？香港问题不是纯粹的一个内政问题，而英国有它特殊的这个责任。有的人批评彭定康说是，你说联合声明，中英联合声明没有说要给普选啊，但是中英联合声明里明确的说了，一国两制50年不变。除了外交和国防全部由这个香港自治，而这个选特首既不是外交问题也不是国防问题，所以这就很明显，所以这个中国在违背当时的承诺，而英国现在的表现让人失望，就是他没有负起他的条约责任了。
好，听听破破的看法。
关于这个中国政府对外部势力的说法，说外部势力、外国势力在干预香港，究竟是什么外部势力呢？我们来分析一下香港这次公民运动提出的一个模式，这个他们效法的榜样就是美国的马丁路德金还有南非的曼德拉，还有印度的甘地。那么这些是不是外部势力？这些外国人作为他们的精神领袖是不是外国势力？如果是的话，中共当初以马克思列宁为他们的精神导师，今天依然为之更加，是不是外国势力？另外，中共当时利用日本人占领这个中国然后获得政权，是赤裸裸的利用外部势力。再不要说他对那个苏俄的依靠，说这种外部势力的说法非常可笑，而把英国说成外部势力更可笑。因为如果没有中英谈判，没有中英联合声明，根本不存在香港回归的问题。香港回归不仅回归了当时英国租界的部分，而且把永久割让给英国的部分也回归了。就英国是非常宽大，他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他非常的宽厚仁慈，相信中国政府把那一部分，就是像九龙那些部分啊， 部署就永久性割让都给了，一起给了中国。那么当时中英联合声明，虽然中国政府讲那里面没有提普选，但那里面提到了保持繁衍稳定，提到了一国两制等等后面的基本法等等，而所有这些东西还没有到50年，到47年中国就迫不及待改变了。环球时报的标题就证明了这个改变，说中央有权决定香港政治体制的改变，这是对一国两制的公然背信，还说人大常委会要主导香港的政改，实际上完全违背了港人治港、香井水不犯河水的这种承诺。说英国的这种确实有他的责任，必须过问香港的事情，而这完全不存在干涉内政的问题。
好，再听听陈小龙先生的意见。
刚才破空谈到了井水不犯河水、港人治港，港人治港的核心就是只在外交和重大的国际关系方面、军事方面由中央政府表态。剩下的问题是香港人自己处理。但是我们从这一次关于普选问题的这个北京和香港之间的争执，我们看得很清楚，现在中国的各种外部势力都已经介入了。我现在讲外部势力，就是以港人治港为界限的话，如果不是香港也不是中央政府，那么其他的势力包括在中国的北京，那都是外部势力。比方讲环球时报，它号称市场化媒体，他在教训香港人必须这样必须那样，他就是属于河水犯了井水的外部势力。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次确实是有外部势力，外部势力就在北京，就在中国各个大学里胡说八道的教授。
好，最后
那就是外部势力。
对，我想说到这个北京大学的教授，我想提到清华大学的法学院院长王振民。那么为了给这个中央政改方案造势到香港演讲，那么他其中提到说这个表示北京要控制候选人提名，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维护香港资产阶级的这个利益，这个提法非常有意思哈。那么他说这样才能维护香港的持续稳定。那么这个看法被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等主流媒体广泛引用，认为是中共理论的一个飞跃，因为他第一次居然公然提到要维护资产阶级利益。那么我想请陈贵先生，
实际上中共一直在香港做的就是对所谓的大资本家、垄断资本家、权贵阶层是非常有利的，或者说他保护他们利益的，有种很多特权，不光是一般的法律，用很多特权的方式来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个是正如陈小龙先生也谈到了，实际上很多权贵子女在香港也积聚了大量的非法财富在香港，这些都是他们要保护的。但他公然把这个提出来，而且提出来似乎是我们似乎是更加保护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生存方式，这个东西实际上很多人都反驳了。他说你不需要一个特别的一个东西来，或者说非民主的非自由的方式来，法治的方式、非法治的方式来保护他们。因为你过去攻击美国、英国什么都是说是你们那些都是假的，民主是假的、自由是假的，都是保护权贵都是保护你们大资本家的利益的。现在恰恰中共是保护大的，但是美国、英国他们的那种民主选举恰恰他不敢实行。因为李柱铭也提得很清楚，美国有共和党啊，英国有保守党，这些都是所谓的比较代表比较高层的资本家的利益，但是他们和其他的政党都是平等的竞争的、
通过政治博弈来决定，通过政治博弈
通过法治，大家都平等的有份的、这个东西。所以他说的都是完全是和香港的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胡说八道了，就是有点。
我觉得他不胡说八道，因为我觉得他是揭露了一个现实
是
啊。那王振民这个说的话有几个层次，第一个我说他说了实话，但说的非常恶心，因为强盗非常令人厌恶，但为强盗证明化，就为他辩护、合法化的辩护更加令人恶心。所以王振民在做这种事情，他揭露了一个中共最近就是不仅是在香港，实际上在中国也保护权贵资本主义的利益的这一个现实。这个现实他再次的提醒人们，而他如果深究起来的话，如果这句话在中国大陆讲的话，都有违宪的这个嫌疑。因为呢，我们
是代表工人阶级、
工人
利益、
反社会主义、
反社会主义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民主了并不一定就伤害资本家的利益、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这一条是完全胡扯，没有任何理论基础，也没有任何实践证明。所以这个王振民的讲话是非常令人这个恶心的。
还是清华大学的法学院院长
啊，对，
陈伯公。
这个清华大学王振民这个教授的说法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如果按照香港电影明星成龙的说法，就这真的是一个天大的笑话，100年都笑不完。为什么呢？中共就是以纠合无产阶级起家，以消灭资产阶级起家的，以消灭资本主义为己任的。今天我们不用说中共这个实用主义到了什么程度啊，这个全面的资本主义化、全面的权贵资产阶级化，今天居然公然说 他在香港就是要保护资产阶级，保护大资本家，不是港人治港，而是商人治港，而是共产党治港。刚才建立也说得很好，实际上这就透露了他在北京的施政行为。北京为什么维护稳定，为什么维护一党专政？因为要维护权贵资产阶级，只有这个权贵资产阶级的利益得到了维护，这个国家他们认为才是所谓得到了一个稳定。
嗯，好，程小龙先生。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明的这一番讲话，我觉得对中国的中央政府相当危险，因为他差一点就要把中央政府的遮羞布给撕掉了。原因是不是香港有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大陆现在就是中共产党专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
国家垄断资本，
中国大陆的资本家就是党的各级干部。所以如果这个话再稍微延伸半步，就变成对中国大陆现状的揭露。所以我觉得王正明大概讲话有点过于的想迎合上司，而结果可能
过头了，
冒犯了中央。
嗯，好，有关这个香港普选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山西官场地震最后的大目标是谁，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